想
过去。我查了一下，就真的是六月啊。
对啊，对啊，
同志骄傲月，
对，很快。
好吧，那这期我们六月剪出来吧，纪念一下这个月。
压力。
你大家有刻板印象，觉得哇，我是一个男生，他是一个 gay。他会不会喜欢？他不会喜欢你，凭什么呀？
你是哪里来的自信？
对，哪里来的自信呢？对不对？他只是取向是你这个性别，他不会娶你的。
嗯
啊，这就像《疯狂动物城》里那个朱迪和那个鲍警官说的，
嗯，
就是兔子可以说兔子可爱，
嗯，
但是别的动物说兔子可爱就冒犯了。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刚去上学前，我姥爷不是还嘱咐我，他说你不要去参加国外的那些游行，他们都是经过了性解放的人。然后我到了悉尼没一两个月，就是刚好就遇到那个同性恋大游行，我站在路上我看哭了。
哎，那这个好像跟我认知不太一样，我一直觉得说熊呢就基本就是零，还有一。
不是，你啥都是零，那谁来当一呢？
大家好，我是程序员奶爸，努力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保险代理人德福。
大家好，我是坚信自己能活到九十岁，所以一直在努力存钱养生的保险经纪人汤圆。
欢迎大家收听
不太
保险。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不太保险，发送听友群，小助手会拉你进入群聊。
在我们找到给节目承保的公司以前，本节目所有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构成投资建议。
特别感谢声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然后呢，这一期是邀请了汤圆的朋友，是吧？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很想录 LGBT 这个群体，
嗯，
但是实际上在这段时间找的时候，我说实话其实不太好找，人倒是很多，但是大部分人其实不太愿意来讲这件事情，
聊这个话题。
对，甚至我都跟他们说了其实可以匿名，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想聊。对，所以终于找到了一个，
愿意来聊聊。是吧？
对，愿意来聊的，
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满足我们两位的好奇。
嗯，
对，
我也的确有很多问题很想了解。
行，我们请元宵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嗯，好，大家好，我叫元宵，那我是一名半出柜的同志。
什么叫半出柜？
半出柜就是有限出柜嘛，就是跟特别亲近的或者是特别密切的朋友会公开自己的身份，但是跟社会大部分同事啊这种企业，还有普通朋友就还是没有出轨。
啊，我懂了，跟我们保险那个原则很
有
先告知原则，问就说，不问就不说。
对，没错，没错。
不，他有可能问也不说，
可能问也得，
问也不说，
看关系。
对对对，
这个事儿比较随意，对吧？出轨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定义的，对吧？它不存在说我一定要一个什么，我重说。
如果你要重说，你就可以
明白，
你可以重说，
对，他剪掉，
对，做一个
理解。
这期我肯定会认真剪的啊，放心啊。完了，
所以出柜这个行为，
所以出柜这件事情，就大家就各自心里有一个各自的标准，
嗯，
对吗？可能我跟朋友说了，我觉得哦，我出柜了，还是我一定要在一个很公开的地方去表达过，然后才是说出柜了。
嗯，可以这样理解吧。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出柜的标准，出柜的定义，
是不是也可以那种，就是虽然大家知道，但我认为我没有出柜，那我就是没有出柜。
当然可以，
对吧？
嗯，
我可以不在公开的场合去认同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大家在一起玩，但是他不会
说，
对，就是当外面
的
人家说，哎，你出柜，他说我没有出柜。
那其实我也属于这种类型，有限出柜就是非常亲密的。才会在合适的时候更愿意坦诚，更愿意把自己真实的自己展现给他，才会这样。但是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还是普通人。
明白，就是我在社会生活中，我的社会身份的话，我是没有想要加这个标签的。
哎，
对
对
对,
对
吧。
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出柜？最早的时候应该是说，先问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跟别人就相对来说不一样。
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它是有一个反思的过程的，就是每个人不同哈，仅就我个人做一个分享吧。那应该在大学的时候呢， 你肯定会萌生这种爱情情感的东西，
嗯，
但是你会发现，你有一些差异区别，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未知的，你不懂，
嗯，
甚至在大学的时候可能说，哦，别人都有女朋友，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谈恋爱找女朋友，
嗯，
也会跟女生接触，这很正常，但你会发现跟女生接触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个爱情
的
那部分，对对对，他可能还是
兄弟情，
对，偏友谊向或者是一些玩的开心玩的好这种状态，
嗯，
那可能偏生理性的这种东西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会开始有这种萌芽，或者是哎觉得不太一样，开始了解自己，其实就我自己还看过心理医生，就是会觉得哎我可能会喜欢男孩子在大学，
嗯，
那我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第一反应是你觉得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这不是第一反应，是当我逐步摸索认识自己之后觉得哎，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要解决一下，或者有没有可能解决，它也是一个从未知到了解的一个过程，
嗯，
那我确实看过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三六九等吧，可能给我的这种解读或者是支持是非常的有限的，甚至是负向的，那所以我后来还是自我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了解自己，哦，那可能包括这个我的这个成长年纪可能也开始接触到大量的互联网的信息，你有地方去查询了，
嗯，
而不是
搞清楚怎么回事，
而不是单一的只是咨询心理医生，
嗯，
或者是找身边的人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
明白，
嗯，然后这是一个认知自己的一个过程吧，其实会很久，可能得有四五年的时间，因为就是不一样嘛，从不一样，
对对对。
那我为什么刚才提到了一个反思，就是当我在大学通过这些信息了解认知自己之后，我会反思，哎，那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现象呢？那我会发现我还真的就在小学。
哦，你回溯了。
对，我回溯了，在小学初中高中我可能就会有很多与众不同的一些行为表现，甚至是更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印象中哈，我妈妈反馈给我的，我幼儿园就开始有洁癖，就很讨厌别的孩子的那些行为，
嗯，
然后我还有一些就是喜欢在家里去披上一些床单啊，
哦，
跳来跳去啊，这些
像小女生
这些行为，
嗯，
对。然后呢你在那个小学初中这种环境，它多少也在性发育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性发育的过程我会发现我是更愿意跟女孩子一起玩的，
嗯，
玩他们的活动啊，可能也会更有安全感，但是这跟我的性格呀，可能啊，一些甚至是身材当时比较小巧一些，可能都有关系。那你会觉得男孩子有危险？
我也来反思一下这件事情，
嗯，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1.1米，我上初一的时候只有1.4米，所以我小学时候其实都是跟女生玩的，
嗯
嗯，
因为那个男生我确实打不过。
所以你们觉得谁强者就是感觉像是才玩得到一起吗？是这种？
但是不觉得上学的时候都是大小个要一起玩吗？
会
是吧，就前三排的会一起玩，然后后面三排的会一起玩，
嗯，
其实是这样的，
嗯，
对。
那个时候好像我也是跟女生一起玩比较多，
对。但是这个也反思过，因为小学的年代我觉得是性模糊的年代，
对，
就是跟谁其实是无所谓，
嗯，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在小学的时候我开始观发现自己跟女生玩是很舒服的，并且关心男生的一些行为表现，
嗯，
然后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哦，
在初中总归是有这种性更发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那我当时就发现，哎，我更愿意跟男生玩了，
哦。
但是这种我的自己的反思是，我当时可能是一个偏
相吸的那种，
哎，偏女生向的那种角色，然后开始觉得，哎，我想更了解男生，他更相吸我，就是这个
啊，
哦，嗯，我是这样的感受，所以我是一个回溯的过程。那除了这些，可能还有一些生理上的观察呀，等等等等。我发现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这是回溯的，这是我也会跟我的圈子朋友啊，或者我很亲密的朋友，有的时候闲聊的时候会聊到这些，我也会关心他们小时候有没有一些
是不是这样
对行为表现，因为这个课题是一个，一直在探索嘛，一直在了解的过程，就是到底为什么，
是一种自我的觉察，其实。
对，包括我现在也可以很坦诚的说，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我确实认为它是一个天生行为，就是有天生因素，有基因因素，但同时也会有后天的很重要的影响。
比如说呢？
比如说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会认为从主观上哈，我认为我可能从先天的基因因素上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否则我无法解读我为什么非常小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表现、
嗯、
啊，有一些我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很具体的哈、
嗯。
那第二个呢，为什么在后天会有呢？就是我会发现跟圈子里的朋友的交流，他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偏共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有一些单亲家庭是跟母亲长大的，
明白，
他缺少这种父爱的环境、
嗯、
就会有这种缺少了一种性的一些环境的这种支撑，
一种男性的启蒙、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导致他，我可能会更好奇男性了、哎、那我可能更了解男性的就多一些，
明白，
哎，或者说我小的时候缺少父爱的这部分的保护，那我可能更希望男生去保护我。
嗯，你需要寻求这块的一个
补，心理补偿，
填补、
心理补偿。对，所以我认为后天的环境，刚才我举例子说单亲家庭，还有很多是当兵的孩子，
哦，
部队特殊职业的这种孩子、
嗯、
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那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家庭的管理的，或者是一些
其实他还是父亲的那个亲近度没有那么高，可能
对，也可能是因为小就想逃离男性这个身份、因为他得到的负面很多、
有可能，
可能他的教育是这种偏控制啊，偏管理的强势一些，哎，那可能在母爱的这部分会获得的更多一些。像我在成长的环境里就会始终认为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女性了，没有人再超越她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即便我在所谓的谈恋爱的过程中，我也认为不会有女生超过我的母亲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所谓的这种叫什么母亲崇拜啊还是什么的、可能也会有影响。
就可能你的偶像选择上是一个女性的角色，你去想向这个偶像去靠拢，就你觉得这个偶像的状态很好。
我觉得不是
这样，
不是、就只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在你这儿是一个完美的，因为他其实承担了，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可能承担了父亲的角色，也承担了母亲的角色，他很完美了，他是保护你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你可能一方面是你觉得没有人再超越他了，就是女性是没有人能超越他的，这是一方面，所以你觉得就是没有你的这种
没有办法对其他的女性产生这些这么大的这种喜欢，因为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女性摆在面前了。
哎，对对对对对，
是
我想表达这个意思。那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可能更想了解男性到底是怎么处事。
那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普遍发生在小的时候，其实到了大学整个人生观啊，你的世界观啊稳定下来了、你不太会因为环境去改变。因为我的大学这可以讲名字，我的大学叫中国地质大学、然后我们男女比大概就是一个7:1的学校、我很早就知道我们学校有彩虹群，而且不止一个群，很多群，我还在群里面。
什么？你还在群里面？
就是被朋友拉进去。
你是觉得好奇是吗？
对，因为我同系的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也算是半出柜状态吧。就是我们会都知道，但是他不会在外面讲。我们还经常一起玩，他有时候会讲一些事情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这是大学啊，我是最早在大学就接触的。然后很神奇的事情是我来北京，刚刚来北京的时候，2012年，我到北京呢也不知道住哪儿，所以我的朋友跟我说有一家青旅要开业，我就住到了一家没有开业的青旅，就在那当义工，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回去做义工。然后大概就过了几天吧，然后一天晚上就莫名其妙大家就是都收工了，就坐在那儿聊天，我就猛然间发现那个屋子里面可能只有我一个是纯直男。那个里面就是男生女生都有，大家的取向非常的复杂，就有喜欢男生的男生，有喜欢女生女生，有都行的，甚至有人就说，就是有男生就指着我说我很喜欢他那个类型，我说我说好 ，OK， 我知道了，我很开心，但是就是我住在这样的一个旅社呢，我一开始会有点紧张， 后来我发现、啊、也没什么，很正常
啊。
你大家有刻板印象，觉得哇，我是一个男生，他是一个 gay， 他会不会喜欢？他不会喜欢你，凭什么呀？
你这哪里来的自信？
对，哪里来的自信呢？对不对？他只是取向是你这个性别，他不会娶你的。
嗯
啊，然后当你想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人，这是社会生活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是
啊，
嗯，
但这个群体，你接触之后发现，我就也不算刻板印象上，我会觉得在艺术上啊，在情绪感知上，
嗯，
他是比我们直男群体平均要高的。
嗯。我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跟你会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川渝的这个非常的奔放，所以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接触到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住校制的，然后那个时候是超级女生刚开始，那李宇春他们不是流行那个中性风嘛，所以我们年级会有很多的女生她变成了 T。
哎，我想我也很好奇问说，男生实际上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表达出柜，或者说就是表达出我自己的取向是不同的，很少见。
但
好像在女生，
我们那边很多，
好像很容易在这，就是在未成年或者很年轻的时候，但是到成年之后就反过来了。
对，
来你先接着讲。
对，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的 T， 然后他们就是很公开的在我们学校谈恋爱，然后也会有很多的 gay， 就是但是。gay 的处境就不像蕾丝边处境那么好。
是的，
这个女生呢，她是被一个推崇的一个这种处境，但是 gay 呢，就是男生就不待见他们，就会打压，就是、所以 gay 就基本上跟女生一块玩。然后这就是整个这个初中高中整个这个状态。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很多的以前的 T 或者是那个另外一方的，就是以前的 lesbian， 他们很多就结婚生子了，就正常的结婚生子了，就是留下来的真正的那个纯纯蕾丝就很少。然后 gay 呢，他还是 gay， gay 还是 gay，
就觉得好像女生所谓的出柜，就我完全可以解释我是娃娃而已。但是男生好像很少，你说我出柜还能回来的，
我自己觉得是，
对吧？你说我年轻不懂事也好，或者我就没有啊，我就是好姐妹在一起啊，就是闺蜜啊，
嗯，
我甚至可以就是我哪怕承认出柜，我都可以取消掉这个身份。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好像是一种社会的一种偏见吗？就是袁翔你怎么看这种？
其实我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但首先呢，第一条是女生的比较亲密的行为更容易被接受。
对对，就手拉手上厕所，你就两个男生做不到。
对，这个首先是一个性别的不平衡的差异的理解。对，那可能这是最直观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哈，都作为 gay 来说，当他认知了自己的这个情况之后，他很难去消除掉或者是藏起这个认知。而女性我不知道是不是片面的理解，就是她很容易会去转变自己的这种，或者消除，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理由一样，她可能会自我说服，会更容易一些。
我看到一些统计表明说，很多女生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都曾经有过经历，觉得我自己的取向可能是女生。
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更容易亲密。
对，这个是第一是试错成本好像也不高，第二就这件事儿好像就看起来就不会受到外界的一个直接的指指点点的评论，对吧？因为不管你内心怎么想，就是大家的行为看起来是一致的。但是男生就无论是你和人相处的状态，包括你独自的状态，他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对，
而且十几岁的时候就大家很敏感啊。
我聊一个非常大胆的，你有没有想过男生没有机会去做这样的尝试，就是因为他不能做这样的一个过度亲密的探索。
什么意思？
就是就像你刚才聊的试错嘛，就女生她小时候就可以亲密，她可以去尝试，
但是男生很少，
但男生没办法做这个尝试，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探索这一块。
对，就是，
其实所以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场就有可能很多男生他就是本质上就是 gay， 但他没有去尝试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其实不知道，
这是有可能的。
我能理解元宵的这个点，就是女生说，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生，如果特别喜欢另外一个
亲亲抱抱搂搂，
对对，
OK，
我就把这个频率增加嘛，对不对？然后可能对方发现不太对了，对吧？然后我再要不要摊牌，或者要不要我就不说啊，或者大家心知肚明之类的。但是男生你一旦决定开始尝试的时候，好像就会被所有人去注视，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尝试，
你没有办法去尝试，
没有人给你尝试。
我不可能突然哪天跟我兄弟说，我说来来来，走走走，我们去上个厕所，我拉着，我一拉他的手，他就会觉得不对，
对
对吧？
所以我们这种住校的就相对来说概率会高一点，所以他出柜就是或者是公开的这种机会会多一些，因为他会更早的去尝试。
其实在群体生活都会有这种部队，
对啊，部队就很多啊。
嗯，
但其实不并不是部队就多，是部队
基数大，
激发了他的觉醒。
这个基数大，不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今天聊这个观点也是我新想到的，确实有可能会接触频率或者是试错的机会来导致对自己的认知，或者是
还有就是我自己也想过，有一个可能就是女性在进入到社会之后呢，要。就是由家庭和社会的这个压力啊，就是你要去结婚生子，就是有这么一个山压在你。但是对于男生来说，如果我就是一直不结婚，相对来说啊，就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就不会去又 push 之前的那些就是女生，她可能就往回走了，因为有可能她其实内心还是喜欢女生的，但是她可能迫于这样的压力往回走，而男生相对来说会。是不是会好一点，你觉得？
我觉得都很大，
还是很
累，我觉得压力都很大，
可能还是看家庭，
这个问题是一个，对，还是看家庭，这个压力应该都很大。
就所以你现在是有跟家里讲？
对，我确实是爸爸妈妈知道这个情况。
他们知道的时候的态度和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这个确实是很想分享哈。那首先就是刚知道的时候是
你是当面说的吗？
算是当面说的，是当面说的，而且我跟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平心静气的一个沟通。就是这个沟通让他们也会认真去想这个问题，就像你说当时跟现在有什么区别，那当时肯定是那些能想象得到的着急、生气、难过、伤心等等等等一系列这种标签化情绪都是很直给的。那唯一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区别是，当初我会觉得母亲是一直把我带大爱我的，她可能会接受我的一切，父亲是那种非常严厉的形象，可
能
会很排斥、但我的过程仅就我的过程是爸爸接受的、妈妈是很难以接受的、反倒是爸爸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的过程之后，他比较快的接受了，或者说至少那个时点他把这个事情搁置，而他还去安慰或者是说服妈妈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导致他们两个对这个事情当时是搁置观察的一个状态。那搁置了很多年不断的沟通，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自己的进步和能力的提升，让他们看到了我是一个只是正常的生活的一个普通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啊，只不过他选择这样的路而走啊，一些选择。那他们在这些观察之后，他们经过时间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就会把这个事情看开啊。当然也是我觉得综合原因啊，包括信息啊，包括这些东西。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漫长的时间过后，我爸爸妈妈现在的态度是他觉得很好，他觉得现在我的状态很好，他觉得如果我们一家三口享受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也是很美好很幸福的。而且他可能也会看到很多社会现象，也会说这个他会自己说服自己嘛。
这个过程中你有去给他找一些资料或者
其实没有，完全没有，
他们
可能也未必查，但是他们是一个我刚才说的一时间很重要，你要给他时间的去消化情绪。第二个就是你要给他看到你的进步，你不能是堕落的，你不能是不思进取的，你要看到你的自理能力，你的
工作呀
对你的朋友啊等等方方面面，
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甚至是一个优秀越来越好的，而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是
在走下坡路什么的。
这些经验对于我们这些做保险代理人的好像也很有帮助，
有点像
很像
反正非常重要。那给了他信心，他认可你，他知道你是一个不是胡来的一个行为，
OK
很重要。
那他们会比如说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他其实比较不放心的是哪个点？是担心你因为这个走下坡路是吗？
比如说交到了坏的朋友啊，还是说的确你的生活状况，比如说我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我的晚年
会养老啊或者怎么，对
对吧，他们我觉得肯定还是担心当下居多嘛。
我觉得一个就是还是希望你走他们所谓的比较常规的路线，这是当时的 期望。那如果说现在这个节点他们对我很包容的状态下，他们唯一确实也会担心我的一个人生活之后的养老问题、照顾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腿受伤了，他就很在乎。
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男性的朋友，他之前出柜啊、也是大学的时候出柜，然后他爸爸呢就自己去查了很多的材料，他觉得这个可能是个基因的问题。自我的就是给，但是他爸爸很担心的是什么，他们家的面子挂不住，就是说他儿子一直这样不结婚，他觉得就是对于他的亲戚这块他觉得很丢人、所以呢他爸爸就自己花钱找了一个女的跟他儿子去假装结婚、就是但是他是演的，
办个婚礼，
对，回去演给老家的亲戚人看、然后他爸就觉得哎，这好了，
交代完了。
这个是社会和家庭的选择问题，我家不是这样的，我家的我爸妈反倒是不支持我结婚和生孩子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很要面子，他们其实非常要面子，但他们的处理办法是更愿意用别的办法去跟他的亲戚朋友们去
解释，
帮我释放压力。现在而不是要去走一个形式把这个事情藏起来。
所以他们会怎么去跟身边的人，比如说被问到给你儿子介绍一个女朋友，他怎么挡住呢？
他也是年龄段哈、在特别适婚适育的年纪的时候呢，
后面就
他就不挡了。他甚至会跟我商量，他说儿子啊，那个有谁谁谁介绍的朋友，要不要见一下？我说好啊，来啊。因为对我来说，我也把这些事情看得很轻，我就是去认识新朋友啊。不管他是男生女生。我可能是属于比较宽容的。
但是我安排相亲，你会跟相亲对象怎么讲？你说反正我们没有什么可能，
我会不聊，我会不是相亲的那种聊天对话的内容，就只是互相了解的交朋友、
反正你不会接这个茬。如果对方很热情，他就好像我确实见面
就
想奔着结婚去，
对，
想往下聊的话呢，
其实当你的言行举止有一些控制或者是回避的时候，我觉得
对方能 get 到。
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总会 get 到的。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聊着聊着，然后可能两个人就甚至是做成朋友
成为姐妹了。
我可以分享，就是我现在微信里就有两个当时的相亲对象都是女生。那么她其中有一个女生还非常喜欢我，甚至她妈妈也非常喜欢我，我就还要到我的单位来看我等等等等，这种行为都出现了。但是现在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逢年过节过生日还会问候的那种。而且我很真诚的看到她结婚生孩子，我还挺开心的。其实这不是问题，在我这儿不是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呀。
对呀、
是啊，
对呀，就相亲最后做了姐妹。
是不是不太喜欢姐妹这个词？
我觉得有些人是去差异的，我是不喜欢的。
OK，
这个事儿就我也想去聊一聊。
OK， 可以啊，
对吧？我们知道，比如在称呼上啊，或者在日常相处上，
有没有一些
大家什么东西是觉得我接受的，甚至我觉得是喜欢的，哪些我觉得是我不接受，或者哪些是整个群体都会觉得是冒犯的说法？
我觉得也是跟因人而异。这个群体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互相公开了在这个圈子内的，可能怎么开玩笑都行。所以他自己会就是这个姐妹的传，
他可能会
出来
自嘲自嘲、
是他们自己的一个。
这就像《疯狂动物城》里那个朱迪和那个鲍警官说的、就是兔子可以说兔子可爱、但是别的动物说兔子可爱就冒犯了。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那大家圈子里面的人随便怎么讲都行、但是你去这样讲就不太好。
还有第二种，就是你说的完全出柜行为，已经对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份，这种人他也不在乎，他甚至叫骄傲，以此为荣了。
OK， 就只要你的称呼是对他的身份的认同，他就会觉得骄傲。
哎，对，这是另外一种，就是完全出柜的一个状态，他没有后顾之忧了。不是国外的流行叫骄傲节吗？他以此为荣。
是不是就这个月啊？我查了一下，就真的是六月啊。
对啊，对啊，
同志骄傲月，
对，很快。
好吧，那这期我们六月剪出来吧，纪念一下这个月。
压力。对，然后我这块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群体会有鄙视链吗？
会，
哦，
会。
鄙视什么？底层的是谁？最上面是谁？
鄙视链谈不上，但一定有鄙视的或者瞧不起的这种心态存在。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原来本来想去分享的，因为这个群体他面对的这种敏感呢、他自己的这种对自我认知的程度啊有多深啊，然后他处理自己的这个过程顺不顺利啊、就比如说跟家庭跟朋友跟工作职场的这些顺不顺利啊，然后以及 就是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让他容易走极端化的处理选择。也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哦，这个社会是有爱的，或者说我处理这个事情是无障碍的，或者说我很正视自己并接受自己，没有任何自卑的这种心理，或者是那种不好的一个状态出现，那么对这个事情我就会不是一个事件了，我就会很认真很热爱生活的活着。那有一些人可能被社会受到了一些
打击、
或者处理这个事情非常不顺利，那可能连父母都不接受，或者是受到很多压力，那他就会很自卑和很失落，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极端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举止。那因为走向了这两个极端，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更好，更热爱生活，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更丧，更消极的生活。那我认为这是两个极端，会导致你刚才问题。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鄙视，是不是？也不叫鄙视。
对，不叫鄙视。对，它不叫鄙视，
嗯，
就是理解，但也没必要。
我理解发生这种事情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在你犹豫的时候，你没有接触到大量的这个群体，你不知道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应该怎么去想，怎么去决策，你基本是非常孤单的来去做这么重大的决策和调整。
对，尤其是当你的父母啊这些很亲密关系的人不接受的时候，
对，你最亲近的人不支持你，而是他哪怕想支持你，他也不知道正确的做法跟想法是什么，对吧？这时候你又并没有去找到足够多的优秀的群体样本，有一个榜样在那儿，应该怎么做，那就很迷茫。你就以各种自己的想法去做，甚至就是可能做一些极端尝试。对吧？你像我正常我在学校里面，我看到啊他做得很好我向他学习，他做得很好我向他学习，我突然想出柜了我向谁学习，我不知道。我只能凭我自己，而且我还要犹豫出还是不出，我不可能找人商量一下我找个出过柜的，我说来给我讲一下经验啊，我就是好奇，我也不是想出去，你不可能啊，对吧？
对，
你
就算跟
你
分享了，可是两每家的情况也不一样，我出和你出还不一样的结果呢。
哇，这也很想，
你能借鉴我的经验吗？对不对？
这也很像做保险代理人，就大家问说你怎么去官宣啊，你怎么去开始啊，我给你讲完你也用不了。
对，你只能靠你自己去摸索，
只能说讲讲，然后你自己消化消化，理解理解，然后产生你自己的想法，开始尝试。它算是大量的尝试。
所以我觉得不是鄙视这个词。
对，我觉得不是鄙视这个词。
然后另外还有几种吧，一个是这个群体有一些角色，有一些角色，然后有一些分类，就基于外形或者是等等等等的分类。那这些分类既然就分类嘛，所以一定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这种。
对对对，这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有哪些类吗？
我听说过一个词叫熊。
还有猴。
猴是吗？
我只知道这两个。
还有狒狒。
哦，对对，还有狒狒
和猪。未必是扁的，未必是扁的。
明白
我知道，就是如果圆脸络腮胡就有这个刻板印象在了。很容易。这是一个很确定的刻板印象对吗？
或者是大家这么归类了。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东西？是或者说是不是说当你想表达身份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就比如恰好我是圆脸，然后我想出柜的时候我就把络腮胡留起来。
不是，纯粹是一个偏好，就是可能这个群体就是喜欢，有很多人是喜欢这种类型这种长相的人的。
大家不约而同的去就落到了这样一种审美群体上了。
我觉得就也是一个审美趋势的一个概念。
可能过几年这个就不流行了。
就好像这个群体的人健身很多，那他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就是比要高一些。那可能你不健身是不是就
鄙视你了呢？我就喜欢猴子咯。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圆脸络腮胡就是符合我说熊的那个范围的，对吗？
它差不多，
差不多。
还有很多个。
狒狒和熊我不太分得清楚。
对啊，
直观的理解可能就跟体重有关，身材最直观的，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大概懂。
熊我们听起来就是那种可可爱爱的嘛，但有一点体积。
不是是吗？你只有表情。
不是我。因为我原来留头发很长嘛，我刚刚推完寸头之后，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刮胡子，我照镜子说，我绝对不能，我绝对不能留胡子。
好像很少有长发的。
胡子并非是绝对的，就是对啊，
所以就剃成圆寸就 开始往这个审美上走了是吗？
不是，圆寸我觉得反而不是，
圆寸没事，
都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啊，
不是绝对的。你想听真诚的吗？
来来来，讲，
就是你就是有点像小熊，
但是他如果留长发就会好一些吧。要不你下次留一下那个胡子会好一点。
留胡子不是更像吗？
我意思是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
不，胡子不是绝对的，
不是绝对的。
就像刚才说小熊嘛，小熊干嘛要那么多胡子？
所以你是小熊类型。
我这个节目
其实重要的是可爱。
哇，这个节目
熊的关键点是可爱。
猴子也很可爱啊。
猴子可能我的理解哈也未必准确，就是猴子就更多的是瘦一些，然后肌肉含量多一些，这种精壮的状态，精瘦的状态。
这系列它跟一零是绑定的吗？
不绑定。
不是，
也
不绝对的，
完全不绑定。
那这个好像跟我认知不太一样，我一直觉得说熊呢就基本就是零，有一。
不是，你啥都是零，那谁来当一呢？
我现在一零这个概念也已经延展的非常丰富了，就有0.5。还有就是现在有新的很多的分类，非常丰富的分类。
你给我讲讲。
因为我也不是那么的了解，比如说有叫 side 的，我知道，
什么？
他可能不发生一零性行为side side 边缘吧，好像是，
我就纯柏拉图的，而且这个取向可能也不是那么固定的，
他可能有抚摸，他可能有一些亲热，但他不发生
不发生关系，
对。
因为前两天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非常多。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混那个所谓亚文化圈的
亚文化圈，
他就是朋克啊什么的。做一个采访，他一个被采访人，他说呢，我的性别认知是非常流动的。我每天出门前可能会有变化，比如今天我觉得大概是一个3/4的女性。这个事儿也挺刷新我认知的。我说这就可能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第一反应是，那他得买多少种衣服呀？
他就女装啊，
他也可以男装啊。
还有说，我看到一个讲法说，其实世界上只有女装和就是普通装，
没有一个专门的男装，
他没有专门男装，这个女生穿什么好像都不奇怪。
现在男生穿裙子也没事了，
苏格兰地区
不是，现在就是很时尚方面，就是很多，
对，其实有很多变化，
很多，对。
西二其实没见过，三里屯可能有，
就是的，
分潮流，对，就是你看又说回来这个不平等性，就是女生。我就穿个 T 恤衫怎么了，对吧？我穿 T 我不一定就是 T。
男生穿个粉色都有人说。
对啊，男生这样的人你太娘了，怎么怎么样的，就很容易给男生这样的一个评价。但实际上啊，就是以前来讲，粉色是专门给小男孩的，因为成年男人是穿红色，血的颜色嘛。你想吧，你去看拿破仑啊那个时代的男生士兵都是红色的，
是。
然后小男孩呢弱一点。就是粉红色的，这是专属男孩子的颜色，就现在这个就审美在变，
现在像我们这种养育男孩的哈，就有的时候也会注意，比如说像我妈妈那一辈，她就说你不要去在你娃面前去搞弄放一些化妆品啊，或者是让他去了解这些东西，她说小男孩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平等的，以及就是当小男孩他哭的时候，我们之前的刻板印象男孩不能哭，男孩要有你是一个男子汉不能哭，但是我们现在会我觉得会更开放的去接纳他的哭，说你有什么委屈你可以哭，哭完了没有关系，就是我不想给他传达说男孩不能哭，我不希望他压抑自己。
就这么说，我觉得男孩子好像挺难的。你说你玩个化妆品，就你怎么化妆品？
对啊，
我闺女玩螺丝刀时候我可开心了。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不公，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很少有人会把它讲出来，或者是就是在认知上，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点。
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当女生长大之后，她的选择是少的，所以我们好像更宽容，在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可以做各种尝试，因为等她长大了，她的能做的尝试其实变少。但对于男生来说呢，你小的时候应该怎么确定的去做，但反而长大了，你有能力了，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些东西，对吗？一个女孩子就是你小时候玩玩螺丝刀，大家都怎么说？他说无所谓嘛，小学 小朋友随便嘛，然后长大之后可能就
选择很少。我觉得我男生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做。
当然你独立女性嘛。
好吧，
你个人能力有限。
行，那这是个过。哎，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你的那个标签讲完了是吧？
嗯，
标签没有补充的了，主要其实就
你可以自己去探索，
你可以问，
我不探索，我。
其实标签这件事情我个人哈、我个人觉得是看基于什么目的。如果从一个女性的角度，那我希望我走进婚姻或者是我交往的男朋友是一个他想象的样子、他不想被外衣的这种欺骗或者是等等等等因素、那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些东西。那此外的我个人是不建议非要贴一个多重的标签。因为其实挺普通的，就像你刚才也分享了，在那个青旅的那个过程中，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这跟 LGBT MBTI 什么的一回事
儿。其实确实是这样。
是的。
嗯，
对，我是个 T， 我是个 F。 原来刚开始看 MBTI 的时候我还测呢，测完之后测完说我 那时候 INFP 嘛，我说我怎么可能 F 呢，我就是个 T 啊。人们说哎，这个不能乱说啊。后来我才知道，还有别的意思。
就是忘了要说什么，不是？
你忘了是吧？那我有一个想问的问题，你跟家里人已经讲过了，家里人目前好像也接受了。你有带男朋友回过家吗？
这个是刚才没有分享到，就是说他们现在还是，我认为哈，他们现在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彻底的释放掉，也就是说，他们知道我可能会去交往。或者是认识，但他们不会主动去提。他还是希望是三口之家的状态。
所以如果他没有打破这一层，说你哪天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我们看看，那我们就先不要动。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们会知道，但他们也不会主动说，你也不会主动带他回家。
对，他也没有主动到那一步。现在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他们比如说他们会问你说未来的一些养老啊这些怎么打算，比如说以后爸爸妈妈不在了，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规划。
说到这儿其实是也有要分享的点的，就是首先这个群体养老怎么考虑是吧。那我觉得每就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有几种选项。选项第一种就是群居生活，有好多玩得很好的圈子的小伙伴，就希望未来是邻居啊，集中在一起，可能所谓的互相照料这些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幸运的有自己的亲密的伴侣，也就是说可能会去享受二人世界，二人一狗，二人一猫这样的生活。就是很正常了。那第三种就是可能还有身体也比较好，经济条件也好，也 OK， 可能会选择一些偏旅居向的这种养老的一些规划安排。那最后一种就是说，我觉得是有很多人他没有太想自己养老会怎么样，
就还没有想到这一块。
对，他甚至可能没有想，因为他连眼前的这些压力都没解决完。
是的，朋友去聊那些亚文化群体的时候，很多人是我着重就是享受当下，没有太想过未来。
我在想就是因为这个群体就是以现在我国的这个法律是没有办法结婚嘛，那么没有这个婚姻的法律的效应的话，会不会也会影响到亲密关系之间的这种比如说稳定性啊，或者是涉及一些资产方面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就很是不是还是在 AA 啊，就像比如说我们正常结婚了啊，其实已经老夫老妻或者怎么样，那可能我的这个钱可能就混在一块用或者怎么。可是对于你们来说，因为没有这个法律这层关系的话，会不会就是还是保持着一种 AA 或者更独立的状态。
这个的也是基于我个人的分享哈。那首先如果我了解到的或者我身边的圈子里，如果一旦有比较稳定的情感关系都超过十年以上，那凡是超过十年以上的这种群体，我认为哈，他可能根本不需要这种法律的约束或者是支持，他们非常稳定，而且可能那个所谓基于财产的这个东西，也不需要 AA， 就是共同享受，或者说有些自夸的角度，就是说这样的情感会非常稳定，根本不依附于那些东西了，可能更高级的爱，这种意思。
实际上一样，你正常一个家庭，
其实是正常的。
不是，但是我
遇到结婚证，
不是我会考虑的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比如说我有兄弟姐妹，那有可能我先嘎了的话，我的钱就会留给法定的这个兄弟姐妹，对吧？但是其实我是一直有一个亲密伴侣的，我肯定是希望对方能够继承我所有的钱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在如果是 当然钱少就不说了，如果就是确实有一些一定的资产量的话，我就是要去规划这些东西的。
这可以留遗嘱吧？
我觉得这些在这个群体里考虑的可能非常少。
还没有到这个。
对，几乎没有考虑。可能如果真到这个程度，对方的那个人和可能比这个要重要的多。
啊，那你知道就是就现在社会上是有那个意向监护人的这种
意定监护人
的这个身份，那其实是可以把对方设为自己的意定监护人来陪伴自己去走完这一生。
是的是的，那这些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个群体里可能考虑的更少一些。非常少。
你觉得大家不考虑是觉得不想聊这个话题，还是觉得用不到会比较远？
我觉得是一个递减的一个状态吧，就是一部分人可能现在只管当下，都没有管未来。那管未来这部分管养老的事情，可能我也说一个题外的，就是他压力也可能略小，因为如果一旦没有子女，他压力也会略小一些，那可能考虑的也又少一些。那如果说像你刚才介绍的这种情况，可能是非常的理性，或者是非常的认识到这个规划的这部分群体才会接触到。
而且我在想，是不是也有可能，因为比如说现在即将步入退休的 gay 们，他们这个年龄有可能是行婚或者是有子女的状态，因为以前的这个社会它是不太那么，就相对没有那么包容。只有当我们这一层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之后，才有这么多人他能够更坚定的选择就是自己这样在一起。
我觉得有道理。
是
有道理的。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人去面临到这种问题。
是的。
对，这代人还没有老去。还在年轻，
对，
或者是壮年。
对，所以他就还没有到那一步，也是很
正常。对，你想之前那部分人也没有表达出去嘛。
对，
都是
藏着的。他其实是隐藏。
应该只有80后才开始有更多的人去活自己。
你现在你能感受到这么多年社会的变化吗？
当然，
你觉得是在一个开放，还是有的时候其实又闭塞了？
其实是一个波动的，但整体还是很大的。还是很开放的，还是很包容的，但是是一个波动的，就是或者说从这个圈子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社会，总希望能够给予的宽容会更多，所以会不断的提出这是不是能改变，那是不是能变化。
比如说你们希望哪些地方能改变，就咱就我觉得就是先不奢求那个结婚的问题啊。就是一些其他方面的。
应该还是说更自由的活动嘛。
OK， 所以现在活动其实也被限制的。
哦，就如果标注是这个有些主题的话。是有限制的，对，
反正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
啊。这我也有点好奇，就是如果我想找到组织，这叫什么话？如果我想，
你可以去 gay 吧呀。你是不是想去 gay 吧？你是想问这个吗？
就类似的
群体，你还是说群体？
就比如说我想找到组织嘛。怎么去找这个组织呢？
你不要在这说，你到时候你发出来有可能就会被禁掉。
哦，
这个组织可能就没了。
我不要讲这个
具体，不会说
具
体
点什么样，
不要讲
大概就是会以一些什么形式嘛。对吧，是会有些固定地点的聚会啊，或者现在比如其实 APP 会，我听说有，对吧，
其实就是线上认识，那还就是再加上一些酒吧，渠道是很有限的。
现在不是很流行洗浴中心吗？
没那么流行。
这什么知识点？
我觉得是社会话题。
okay.
社会话题性。谁会在这种渠道去认识朋友呢？
不是认识，就是在那儿玩，一起玩。
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话题，就很有限。它是一个非常的点的一个点，它达不到一个面。
那
群体，
那比如说你已知，比如说我跟德福都是直的，对我们这种，比如说我们要去 gay 吧，或者是去下个 blue 啊这种情况，你对这样的动作，对行为你怎么看？
其实去酒吧这样的场所，我们是欢迎的。
是欢迎，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至少我是欢迎的。我是觉得，因为我也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那就是大家一起来，交流嘛。
就是如果我去 gay 吧，有什么办法告诉别人我是直男呢？
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你是直男？
我觉得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
你又要想去，然后你还又不想人家给你打招呼吗？
我有个朋友请我去拉拉吧。
去啊。
然后我也在。
拉拉吧就更那什么了呀。
其实我觉得你也看什么心态嘛。
社会观察，
我觉得这我其实我在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
嗯、
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一个普通人、嗯、也把对方当一个普通人去对待、
嗯、
所以就不会有这些我要告诉你或者我要在意你的想法、
嗯、
因为我们就是很正常的去这个酒吧、
我的想法是说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是说标注出来说哦，我是有这个交友需求的还是我没有这个交友需求的。
嗯，我是觉得另一个角度就是你也阻碍不了别人有什么样的目的跟想法、
对、
本来我还觉得想看看，但是今天这个元宵说我这个小熊之后我是有点不太敢去了。
其实不用太担心，你又能有什么损失呢？
不是咋，你是怕自己被搬弯吗？
或者是如果
信息量太大
或者是你也可以先去亚文化这样的酒吧去了解。
我觉得亚文化还不如 K 吧。
我自从前两天搜了一下瑞舞之后，我说哎呦我的小红书挺好、
嗯、
反正你说跟天天看保险也说不好哪个更不好吧。
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有些完全不了解的直男直女们，他是对这个群体可能好奇，想去了解，想去观察，但其实未必有那么大的标签或者是特征、
嗯、
就是很普通、
嗯、
就
是
你可能在大街上
见到我，这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你可能也未必识别出来我就是嘛。
嗯
嗯
嗯，所以如果我身边我发现就是有一些朋友呀或者什么他是没有出柜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是其实理论上我就等他说，如果他不说我们就
对，我觉得就是尊重他的选择就好了，就是这个选择权在他嘛。
嗯
嗯，
但如果这个群体希望被社会更多理解，那就是要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嗯，
是
吧、
嗯、
应该是希望更多人就是去给吧。
嗯，
你去看到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酒吧，
嗯，
对吧？
没错，
大家就在一起玩，这个你跟宝斯一样嘛，我们很希望别人过来听听我们早会也好，一起吃吃饭一饭、
嗯、
哦，这人好正常啊。
是啊，是本来是、
嗯、
确实也是
其实是这样，
在一起玩嘛、
嗯、
对吧？就我们只要不谈论你不喜欢保险，但你可以跟我一起玩，是吧、
嗯、
你喜欢女生我喜欢男生，但我们也可以在一起玩，
没错，
这没有任何问题、
嗯、不过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个社会对蕾丝还是更开放一些，就是进入社会之后、
嗯、
对男性的话恶意会更大，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讨厌那些比如说行婚的渣男，对吧？或者就是染上艾滋病的渣男的、
嗯、
这种类似的，但是好像就很少有这样说女生的。你有从里边去思考嘛，就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男性女性的这种成长啊或者是他的一些观念而外，就是为什么男性会被，就是现在我就不说一些比较传统的媒体，就算我们在小红书里边稍微有一些这种 LGBT 群体的这种言语出现啊，下面真的就是有很多人他会去辱骂，骂得很难听，骂这个群体，尤其是骂男性，
嗯，
那是骗婚的 gay 这种。
我是觉得首先这些事件未必都是一个群体性行为，它可能都是一个、
嗯、个体化的
一些不好的事件，但是对片面的东西，但是很遗憾的是人们对于片面的东西或者说坏事的东西它就会传千里。
嗯嗯，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找到的标签，因为骗婚这件事是不对的，你不管是你直的弯的男的女的都有可能骗婚啊、
嗯、
这骗婚就是不对的，
没错，
只是因为 gay 这个标签非常容易跟这个行为去绑定，
对，
而不管真的假的发生没发生，你一听觉得哇这件事情它很像是真实发生，而且它就
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个例子哈，就是其实说 gay 没办法再回到直男，但是我也确实见到有这样的 gay 的身份回归到婚姻家庭之后是对家庭非常的忠诚跟负责的，
嗯、
就是他就真的放下了这个回归到家庭，他完美的一个家庭生活状态、
嗯、
也是有的，
对，我身边也有。
我能理解，就是他比如如果有了后代，然后他会对那个后代很负责，
他其实对妻子也很负责，
也很负责，
他也没有出轨，
嗯，
有这样的
也很负责，
嗯
嗯，
所以可能也是一些刻板的印象
比较复杂吧，这个就比较复杂，
我觉得可能也是社会在我们的性教育里面可能就是把生育当做一个目的，对吧？就是我们性就是你要去生育嘛、
嗯、生物功能，
对，但是像他可能就觉得男性的话没有办法做生育，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但是女性你知道就是很多女蕾丝其实现在都是有可以自己互相去生孩子嘛、
嗯、
对吧，就是能、理解吗，就是在这一个点上、
嗯、
因为大众的这个 传统的认知就是觉得你要去传宗接代，而男性没有办法传宗接代，两个男的没有办法，你又不能去骗，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两个男的在一起。
嗯，哎，再回刚才一个话题，说到为什么一些回归就是又变回直男的人，他们会更有家庭责任感。我觉得是因为他经历过一段没有婚姻法保证的亲密关系之后，等于说你没有挂安全绳，去走了一个高空的钢丝，那你会更谨慎，你对于亲密关系这件事儿，就你回归家庭，好，我领了一个证，但实际上在我过去，我领证不领证，我都凭借我本人去跟另外一个亲密对象保持一个稳定关系，对吧？我不挂安全绳，我都走得很稳。我现在你又给我一个结婚证，我根本不需要那个东西保证，我靠我本人，我就可以保证这样的关系了。他是更擅长去保持亲密关系的。
是因为领证吗？
不是，因为他没有领证的时候完全靠道德约束我们就能维持亲密关系。
那我为什么不找个，我可以出国领证啊。
我不是现在我又
要变回来了，
对，我又想回来，但是对于我这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已经不再需要一个法律去保证亲密关系了，我已经知道怎么样真正的去做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维持，对吧？
那为什么不找男的？
某种原因吧，就可能我厌倦了，
就都其实都可以，就是刚才这个举的例子完全是解释你刚才说支持你的观点，就是其实是骗婚的那个标签是不对的，而不是 gay 这个标签。
对对对，其实 gay 的就是刚才讲的那段，说为什么一些gay 然后我又变回直男，我是更有家庭责任感的，
我不是骗婚，
他未必更哈，但是就是也有这种情况，而且
你肯定是想，对，你肯定是我想清楚了，你其他我们看大多数人结婚的状态，也许是因为我到年龄啦，家里人催促啊什么样的，但你想我如果变回一个直男，我去跟人结婚，那一定是我想，我很想，我不再依赖别的什么东西的。
那有可能，这个过吧，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点复杂，
也不是太讨论的清楚，
对，
这有点复杂，
也可能是个案，
对对对，
因为毕竟我们能看到的例子还是很少，
甚至我们也有问号，就到底是不是变回都是有的，
对，
只不过看到他行为是一个挺好的对待家庭的
状态，对，其实但我们不了解他自己怎么想，
也可能是个表象，
对，我们不了解这个人，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我不是他，所以
归根结底就是这个群体啊，他要面临很多选择，就是他到底是选择结婚，就告别他的这个压抑住这个东西去选择结婚，未必是骗婚哈，就是结婚，还是走这种找一个男生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这样的状态，甚至说一个人一辈子过日子，其实好多都是一种选择。那我一直认为这个群体就是无论你选择哪条路，你可能都要克服很多困难，或者承受一些东西，或者舍弃一些东西。当然话说过来，就是每个人啊，直男直女也可能要面临这些东西啊。但是就我在这个群体认为，无论他走哪条路都要面临这些问题的。那我选择跟一个男生一起过日子，可能也面临很多事情要去处理。我一个人过生活可能也是这样。仅此而已。就是选择了。你选择一条路，然后把它比较好的走下去。比较正能量的走下去。
是，主要其实还是积极的往上去生活。
对，就是还是希望比较积极的生活状态。
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是希望你的生活状态好，
对，是健康的，
好，
没错，
对吧？
没错，
就只要是这样子的，
有一点，你看还有什么要讲的？
你不是
有有，
我觉得要不要再聊那些养老的东西？
没关系，
我们现在嘉宾
不用强行 Q
保险，对，我们现在嘉宾都好感人，都主动说，哎，你们赶紧聊点保险什么的，不用不用，
最近买了什么
保
险？
因为
保
险，对啊，你可以聊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我认为是有值得跟大家分享
哦，
那
你还不快讲？
就是我刚才说的，首先刚才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要去未来要去做自己养老，即便说有些人压力会略小一些，但其实还是没有考虑那些风险和不确定事件发生。
但他们应该考虑，
哎，我认为是可以适当考虑，
好，可以介绍朋友来找我们咨询，
是可以啊，没问题。
说保险，其实我想说，就是两年前的时候，在入行的时候，有一些川渝的人不是想找我买，但是他想指定非血缘关系的受益人嘛，那个时候其实很少，就是整个市面上能接受这个的保司很少。但是这两年比较奇怪的就是，也不叫奇怪吧，就比较好的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保司可以去接受指定到一个非血缘关系的这个人来去作为受益人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至少从保司的这个角度我来看到的，就是他是在慢慢的去接受去认知到这个群体。当然这个群体这个指定的话，它其实也包含比如说小三啊，就对，它是一个
双刃剑，
对对，没有关系，但他可能是发现了有这么多的这种需求，所以他们再去改这块的一些规则去接纳。
对，实际上这是保司的规矩，你看保险法并没有要求是血亲。
对对对，对，是以前，因为以前是保司他默认的呀，
对，
这不大家自己都会觉得默认吗？可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我就不想给我的血亲呀，我不想给我的这种有亲密关系，尤其是和那些家庭已经决断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这点确实是值得，我也去了解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要分享的哈，还有一个要分享的就是这几类保险的选择，在这个群体里，我觉得哈，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先后次序的，比如说就我个人而言，我首先还是买的重疾，然后可能再去考虑意外，再去养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真的有意外发生，那我可能重疾能够解决掉我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如果真的有问题，我这个钱会完成我想照顾我爸妈的养老的那部分的目的和诉求，所以我认为重疾是大家的首选，然后紧接着就是意外。养老为什么在后？就是这些人好多人就活在当下了，他想的未来偏悲观，那第二种就是说可能他压力会小一些，那在未来如果没有大的变故出现，他可能已有的资产啊，或者是反正养自己全家 OK 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所以他可能在这些人的排序是靠后的，这是我感受到的一个心理状态。
可能没有讲的就是重疾跟医疗上是两件事儿，我理解医疗反正大家默认去配置，重疾、就是
医疗要配置
对吧，就是重疾出发之后这一大笔钱上是想给我父母，就我也许
会有这样的考虑，
好照顾父母的话，我给他们留一笔钱，就之前我们聊过的一些嘉宾，
对，
就是在未婚的或者单身这种，
就是不要给其他人添麻烦，
对对，他也会做重疾和做寿险，
因为有很多人会有这种对父母的亏欠心理啊，多少还是有的
哦，因为哦，我们懂了，
而且那你说我们不能只考虑说下一代在照顾我们养老的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也在考虑向上养老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我真有意外这个事情做不到了怎么办，
那咋不买寿险呢，
先往后放呗，
对，可能顺序还是在后，可能还是就刚才说的意外非常突然的不确定事件出现，可能是这个群体的首选，这也只是我的偏主观，但我觉得比较符合吧，
非常能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保险理念很正确，
对
对，你问我话可能我也就是这个顺序配置了，
就是这个群体的心理吧，我可能从心理出发的，没有考虑他的这些东西，像养老这个概念我觉得肯定没问题，肯定需要养老，因为追求更高品质的这种生活了，养老生活，但是基于这个群体对未来的那些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性，包括我是不是能跟我的那个伴侣走那么远都是也
是
不确定，所以那个养老最多也是给自己，那可能如果那个世界最后只剩自己了，他可能对这种养老的品质生活也没有那么大的追求，
我能理解，
反正就这意
思，
就是你看压力也未必大嘛，我也不需要给自己子女留了，那个时候对吗，
对，
对，他没有这个需求，他就给自己活，
他是为自己而活的，其实相对来说，
就是买重疾和意外可能为父母做了一些规划跟考虑，然后其他都是为自己，
我下一步好想去给吧，去找一些朋友们聊聊保险理念。就我觉得很多这个就随波逐流的上学念书毕业结婚，更没有去想我的人生规划，我就是在一个众人都走的轨道里面，我无所谓，反正大家怎么走就跟着怎么走， 到时候，哎，反正大家有办法，我也有办法，
嗯，
对吧？
其实是
对，但你被迫在一个人很少的路上走的时候，你就时时刻刻都要去考虑，我这么走对吗？我下一步怎么走？未来是怎么样的？你一定是比走人多路的那些人对自己的思考要更多。
嗯
嗯，
行，
嗯，
看还有其他补充吗？
嗯，
没有的话，我没有的话，我想再最后一个就是你。
嗯
嗯，你希望在你有生之年看到的这个社会的对这个群体的接纳度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憧憬吧，或者是画面？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又跟每个年龄段不同，就是活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爱了，就一定要为这个群体发声，或者说希望这个群体能怎么样，
哦，
因为我觉得很难，这个社会就多快的进步，或者多快速的理解包容，或者说也许就是非常快，因为根本是不可控的这种科技或者是方方面面的进步的速度，
嗯，
那在我现在的年龄段我现在其实很期待一个平稳稳定无巨大变化的一个这种期望，是我很期望的，
哦，
也就是说我期望我跟我的朋友会非常的平稳，然后这个社会对于这件事情也不要有太大的波动，就好像突然间又很打压，或者突然间全面开放也未必是好事，
嗯，
那对于我现在诉求也未必说现在有法律支撑了我就有多兴奋，其实也未必，
哦，这样的，
就是很平稳的过小日子的心情，
peace and love，
对对对，当然可能年轻的群体他们会更积极，会更希望争取更多的自由，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我也是希望，如果是希望的角度，那就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自己更想要的生活吧，活自己的生活，更自由一点，也就是这样。
谢谢，
okay，
谢谢，
谢
谢袁湘，
谢谢，谢谢。
好玩吗？
挺好玩的呀。